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的修炼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们是河北大法弟子，生活在河北省的一个县城。我们学法小组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也48岁了，来自各行各业，大家有缘聚在一起。现把小组同修，文中均用化名，一年多来信师信法，救度世人，突破心性观等方面的修炼心得，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和各位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同修明的修炼经历。明是临近县城一个村庄的农民，家住临街，开了一个小卖部。他没怎么上过学，幸得大法后能熟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有好多字不会写，每当看到他写的密密麻麻的退党名单时，就令人感动。他是用让自己知道的特殊的符号记下的三退人员的名字，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告诉同修。下面是同修明抓紧救人的几件事。一，有缘相逢笑脸迎，助师正法日常中。明的家人做其他生意，小卖部都是同修打点，同修把讲真相救人融入了日常的生活。如每天进货卖货都是用真相币，在提货的路上或到了菜市场，看到能贴真相粘贴的地方就贴，遇到生人就主动笑着上前跟人打招呼，说几句眼前的话，就直奔主题讲真相，劝三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我也不知道花出去多少真相币，整个菜市场做买卖的和经常到菜市场买菜的人几乎都讲了一遍。小卖部不像大超市，顾客络绎不绝。小卖部平时没人的时候，同修不是守着柜台，而是走出柜台，站到门外，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住的村子很大，又临近县城，经常有外来打工的或来村里办事的在门前经过。只要他发现来人是不认识的或还没有三退的，无论那人是走着还是骑着车子，他总是笑着迎上前，热情地打招呼，对骑车子的人有意挡一下，这样来人大都停下来或下车回应。接着同修依然笑着热情地引导话题到大法真相和三退上，面对不听或犹豫的，他就微笑着背诵师父红银三化有缘中的歌词：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再传，句句天机是真言。师父法的威力和同修的慈悲，来人大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同修在法中认识到，凡是让自己遇到的人，都是自己要救的众生，绝不能错过。二，慈悲善念做铺垫，半夜敲门退党人。一天晚上将近11点了，明和家人已经休息了，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几天前来村干天然气工程的两个外地人。来人说，我们今晚就开车走了，大姐你心好，免费给我们提供热水，得知我们睡凉水泥地，给我们提供铺地的东西，这个梯子我们的车带不走，特意来送给你。明一听想给他们钱， 他们说啥也不收。同修此时想到，这是有缘人在等待着自己救度呀，于是开门见山地跟来人讲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一问这两人都是中共党员，还没退，于是重点讲了为什么三退保平安。后来两人欣然声明三退，临走同修又送他们真相资料、酒瓶还有真相护身符，并再三叮嘱回去一定要看呀，嘱托他们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自己的亲人和工友，让他们也得平安，并告知他们这样做就是在给自己积福德。这两人连连称谢并答应照办。三，村里遇有红白事，张贴真相标语救众生。村里有1000多口人，红白事一年中接连不断，每逢红白事，明就和同村的另一名同修配合，在村的各个路口、办事主家附近的电线杆、墙壁、胡同口等必经且显眼的地方，张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三退保平安、全球公审江泽民等标语，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有缘人都能看到，起到很好的震慑邪恶、救度世人的效果。四，疫情使得村封锁，一心救人步未停。疫情严重泛滥时期，村被封锁，路口、村口都有专人把守，无特殊情况严禁进出，但超市、小卖铺除外。明在心中感谢师父给弟子救度众生开的方便之门，于是每天都去进货，随身带着九字真言是必除瘟疫的千金良方等真相。出了村一路就在显眼的地方、菜市场里必经且显眼的地方大量张贴，张贴时加了一念，一定要让经过的有缘人看到，一定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装进路过人的脑海。第二部分，同修雅的体会。同修雅退休后被单位返聘，继续在门诊工作。近两年，他先后自愿拿出3万元钱送到资料点做资料。去年中共病毒疫情过后，他辞掉医院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人的三件事中。下面是同修雅讲述一年多来的修炼点滴及修炼心得。我从参加了小组学法后，在整体带动下，从很少做真相资料到大面积居民楼发送资料，每次到居民楼传真相，如果是多层楼，基本带50多份，保证做4-5个单元。如果是高层楼房区，就带100多份，保证做2个单元。做之前先发正念，到了单元门口发一念，请师父加持，不要楼里的人频繁进出，影响弟子发真相资料。然后一层一层地把真相资料放到每户的门把手上。就这样，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我和一名同修配合，在10多个小区挨家挨户、楼与门经常关着的除外，铺了2遍。在大面积铺楼发送真相资料的时候，发生2次险情。一次是我利用晚上在一高层发真相资料，当做到10层，刚要把资料放到一住户门把手时，门突然开了，一个男子送2位女士出门。那男子见了我，客气地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呀？”我当时没有怕，心里很坦然。我平静地跟他说：“我给你送来一本书，请你看一看。”那男子一听，看了一眼资料，怒声说道：“你是法轮功，物业上最烦你们发这个了。”我连忙平和地跟他说：“你先不要着急，我们这么做是为大家好。”这时，那被送的2个女士纷纷劝那男的：“算了算了。” 我说了声打扰了，记下他们的门牌号离开了。过后一想，那人可能是小区物业的，他因不了解真相才如此对我。那栋楼不能落下他一户呀，他和他的家人更需要了解真相。于是过了几天，我又特意爬到十楼给这户送去真相资料。还有一次也是坐这个小区，我和一同修早晨5:30到了小区，看见有保洁人员打扫卫生也没在意。我们分头进入单元门，从2楼开始做起。做完6层下来的时候，发现2楼、3楼的资料不见了。做完1楼出单元门，那位保洁人员手里拿着他收的真相资料，大声问我，是你发的不？我平和地对他说，我们这么做是为大家活好，是来给居民们送平安来了。那保洁不容分说，你骂也别说了，走，跟我上物业。我依然平和地对他说，大爷，你别着急，看来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那人一愣，不再那么凶巴巴的了。我接着平和地跟他讲，我知道你住哪儿，回头我去拜访你。说完我就上了电动车离开了小区。回来后，小组集体学法切磋时，知道有个同修当包里的资料被物业人员抢走时，他真诚地对那人说，你不能拿我资料，这样对你不好，法轮功是佛法，你不能对佛法犯罪，拿了我的资料真的对你不好。抢走资料的人听到同修善意的忠告后若有所思，同修顺手把资料从那人手里拿了回来，放入挎包。是啊，同样遇到险情，我发现了自己的差距。通过学法，越认识到救度世人的紧迫与责任的重大。自去年，我就向单位提出辞掉返聘工作。由于冬天病号多，单位跟我商量过了年再说。过年期间赶上疫情，又投入繁重的抗疫工作。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全国防疫工作趋于缓和。2020年4月15日，我终于辞掉返聘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大法弟子的3件事中。2020年7月18日，我久病多年的老父亲安详地走了。悲痛之余，我的心里一直在想一个关，我该如何过？按照当地的习俗，出殡那天，我们这些子女当着所有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的面，在父亲灵前行磕头礼。以前有亲友去世行礼，我虽然不磕头，但都是躲躲闪闪的，有时还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和难堪。这次是自己的父亲，灵前行礼是躲不过的。一边是师父的法中讲道，大法弟子磕头对死者不好，一边是知识分子那种好面子心引起的顾虑，怕在众目睽睽下被人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但一想到师父的讲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于是事先堂堂正正跟兄弟姐妹讲，我是修炼人，磕头对父亲不好，到时行礼就不磕头了。他们都表示理解。父亲出殡那天，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行礼时，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堂堂正正、庄重恭敬地来到父亲灵前，深鞠躬，然后双手合十，礼毕，其他人接着行礼，一切就这么平静自然地过去了。我在信师信法和加强正念下，在父亲的灵前，我终于过了这一关。第三部分，同修静的修炼体会。同修静家里开了一个私营企业，常人都习惯叫她老板娘。人们常看到她的车出出进进，都知道她很忙， 但不知他每次借出去办事的机会，都会跟有缘人讲真相。下面是同修静抓紧救度有缘人的修炼心得。我家开了个买钢材的厂子，我在厂子里可谓身兼数职，提货、卖货、结账、跑银行等差事我都干，天天在厂子里也抽不出空闲时间去配合同修入户或赶集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于是我就求师父让有缘人来到我身边，所以只要是来我厂子办事的人，等他们办完事后，如屋里没外人，我就真诚地对来人说：“哥或姐，我耽误你一分钟，跟你说个事。”然后笑着问：“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或：“你知道法轮功吗？”或：“你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然后听对方的回应，根据回应再进一步讲相关真相内容。在我诚恳的讲述或劝说下，对方大都知道了大法好，并做三退。然后我就告诉他回家一定要告诉家人，让全家老小都保平安。他们连连称谢时，我告诉他不要谢我，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最后叮嘱，脑里认为大法不好的，将来是被淘汰的，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如果有缘人再给你讲三退，你就告诉他你已经退过了。对方大都答应，最后送他真相资料。如果屋里有其他人，等有缘人走出屋门后，我拿上在一边放着的真相资料，急忙追出来，喊一声：“哥或姐，请等一下，我耽误你一分钟，跟你说个事。”接着讲上述内容。如果我出去办事也是如此，不错过自己的有缘人。疫情严重时期，我们的村都封了，不让随便进出。我长时间的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安排。几天后，全封的村口开了一个口，除车辆外，本村里人可进出了。我就每天骑上自行车，到村口执勤点，给执勤的送真相资料，劝三退，然后再骑车出村，在道上转，遇到有缘人好讲真相，再有就是在显眼的地方贴真相。疫情解封后，我也参与了给楼房住户送真相资料，每当把真相资料字朝上，很工整地放到住户门把手上的时候，我就加以念：“世人啊，你们可别错过呀，大法师父安排我来救你，你快拿屋里看看呀。”第四部分，同修圆说，修心是关键。同修圆作为协调人，在本小组大法弟子整体修炼、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方面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自1999年720至今，他出去给世人讲真相，被绑架6次，被非法关押18天。尽管如此，同修没有怕，也没有恨。在他的眼里，这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是最需要了解真相的人，是这次迫害真正的受害者。于是每年新年之前，他协调并参与给国保大队各个派出所送真相大礼包。如果有同修被骚扰或绑架，他带头和其他同修去要人讲真相。他和以同修配合，多次主动找县国保大队长讲真相，并给当时的国保大队长退了党。2019年，他外出讲真相，被2次绑架。他把真相讲到派出所，并给绑架他的派出所所长都退了党。同修圆做好三件事，在救人方面，无论下乡入户传真相，还是在县城集中铺楼房，他都是一路走在前面。本学法小组两位一直不能出来做真相的同修，在他的带动下，都突破怕心， 加入到做真相的行列，并成为小组的骨干力量。下面是同修员近一年多来的修炼体会。一、修心是关键。一次与同修配合到家属楼发真相册子，对同修的某个做法看不惯，并指出他的不足，没想到同修不接受，扬长而去，还找别的同修诉说对我的不满。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法：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存在着爱说人的心，正实自我的心，妒忌心，还有同修情。找到这些人心后，下定决心去掉他们。第二天打坐时，闭着眼睛，无名的泪珠从眼里扑簌流下。我悟到，师父看到我想要提高的心，把我这不好的人心物质拿掉了。我今年69岁，一直把自己当作年轻人，从没认为自己是老人。无论去几十里外的农村讲真相救人，还是在城里爬20几层的楼房挨户送真相，我从没考虑过我能行吗？我每天信心十足，我有师父，大法师父无所不能。举例说，一天晚上与5名女同修去10几里外的家属楼送真相，共7栋楼房，基本做到了普发一遍。二、派出所里忙救人。2019年4月19日上午，我与同修一行5人去农村入户讲真相。我与同修大姐一直做得很顺利，在接近10点时，觉得有点累，但还有2条胡同没做，我俩又重新振作，一直把这个村全部讲完。正准备出村往回走，迎面来了警车，想躲也来不及了。3个警察强行把同修拖入警车，把我也推搡到警车里，拉到派出所，把我俩分开，一人一间屋。同修坚决不配合，席地而坐，在大院里讲起真相。我在屋里发完正念，并大声地告诉监视我的2个警察说：我们师父说了，善恶有报天理明，满天神佛观人行，迫害法徒罪滔天，现世就报灵不灵。选自《红银四》，灵不灵？我们师父还说，身在红尘中，良知不可松，善恶定未来，别把邪党轰。选自《红银三》，锁紧良知。约11点多钟，所长开会回来了。见面，所长管我叫大姨，我一眼认出他是20多年前老邻居家的儿子，很久没有见面了。过后才知道，所长刚调过来任职17天。监视我的警察见我与所长认识，都笑着离开了。房间里只剩我们2个人了，我抓住机遇，叫着他的乳名，给他讲起了真相。见他听明白了真相，紧跟着帮他做了3退。他诚恳地对我说，因为他刚调过来，还没遇到过这种事，他咨询一下，马上给我办出去的手续。这时有人送饭来了，我也顾不上吃，见户籍大厅有很多人来办事，还有几个小警察在看手机，我想救人的机会不能错过。我告诉他们，派出所做了一件知法犯法的事情，我们信仰真善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讲真相无罪，信仰合法，法轮功是佛法，到什么时候都是邪不压正。历史上迫害正信的 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受益良多。这时管户籍的女副所长开口说，法轮功可能真不错，据我观察，大姨的相貌与7、8年前没什么变化，不见老相。实际其他人也都听明白了，但不敢说实话。屋里只有副所长是女的，我说要去厕所，就派她跟我去了，借机也帮她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下午安全回家，改日又去拜访了所长母亲，巧遇所长上高中的儿子也在，听完真相并一同退出了团队组织。坏事变好事，通过这种形式救了所长一家子。2019年9月30日，我与同修串村讲真相，来到第二个村时，看见有一片小树林，大约有20来人在那乘凉。我在西边发了4、5份的时候，听到东边同修那边大声嚷嚷。这时我看见同修的挎包被一个人从身上掠去，遮阳帽被掀翻在地。我马上把资料放好，边跑发了一念，绝不能让同修受到伤害。那人一手拿着包，一手拿着手机拨打110报警。我俩与他抢包的同时给他讲真相，他完全失去理智，根本就不听。他报警时手机没信号，我先后2次把他的手机打掉到地，但另外一个瘦高个已经报了警。期间我把同修的挎包打落在地，同修背好捡起的挎包碰我一下，小声说我们走。以当时的气氛，我觉得若我也走，怕两人都走不了。看见同修走了，我放心了，我再找机会走。警车很快来了，把我推上车带到派出所。我心里坦然，边发正念边讲真相，一切都不配合。下午3点左右把我拉到公安局采集信息，我坚决不配合，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体检，血压高到191，警察不死心，又把我送入看守所，再次量血压是189。这时他们无计可施了，所有跟去的人就像泄气的皮球，没话了，没精神了。儿子把我接回了家。过了几天，我约了一位同修又去了派出所，以答谢为名给郑所长讲了真相。讲到本县恶报实例时，见到他的眼神一闪。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一言没发，最后他同意三退。他还告诉我，他妻子不是党员，只入过团员和队员，因为没见到他妻子本人，暂时没给他办理三退。从1999年720到现在，我被绑架6次，在迫害面前，我没有怕，也没有恨。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很是惭愧。由于修炼不得要领，错过了大量师父给安排修心、断欲、提高心性的机会。至今有许多人心还在牵绊着我，利益心、维护自我的心、争斗心、贪图安逸心、享受的心、各种情等等，还有亟待突破的困魔等。在这助师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奋起直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整个小组几位同修的修炼点滴及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不要对预言感兴趣》，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这场迫害发生以来，就不断出来各种关于最后的预言，天目所见的，谁谁说的，历史上的，现在的，加起来多得数不清。但中共什么时候解体，迫害哪一年结束，这最后的大事，没有一个预言能预测对。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以前讲过，有很多预言到了最后的时候都不准确了，中间的过程都很准确，到最后就不准确了。原因是，虽然我们的宇宙体系巨大无比，我所说的众多天体的概念与无量众生都是在这个体系中，旧的生命形成的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大法弟子的这场迫害，具体的旧势力的产生原因，正法本身与要救度的众生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我们这个巨大的宇宙，不管它有多大，它在宇宙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还有宇宙之外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关系到宇宙能不能存在的根本，而这些因素更微观，一切的变化是因为正法中牵扯到了这些巨大的因素所造成的。我们讲真相时，不是不可以推测中共哪年垮台，或者说中共即将灭亡赶紧退出，都只是在警示世人，代替不了讲真相救人。那些预言对修炼中的大法弟子而言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我们修炼路上必须的谜，修炼是绝对不能破谜的。师父当年解梅花诗后三段里面对苏联解体、六四屠杀、大法红船等的准确预言，增强了我们修炼的信心。后来20多年间，对未来各种更多的错误预言，则又是对修炼人心的一种考验。其实我们的经验教训够多了，如果哪一天又看到一个预言，你还会觉得有意思吗？还会被其带动吗？我认为，大法弟子应该对未来的预言完全不感兴趣才对。当初同修们对中共那个总理的执着，对协党会议的执着，对08年奥运会的执着，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当年很多同修说，协党奥运会开不成，还盼着鸟巢塌了，也跟迷信一些天目所见景象有关。结果本地08年遭受的迫害是最重的。如果到今天一些同修还在执着这类东西，旧势力能眼看着不干扰。师父在2001年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圆满的人数我看远远不够，原来呢，我打算那最低是5000万，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现在是不够，但是呢，数量已经相当大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听到了什么，你们都不要起欢喜心，也许师父讲的这话的本身对你们就是个考验。师父在2015年的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又说，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神路最后才是真经，大法弟子圆满的人数，从2001年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最低是5000万，到2015年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真的不很乐观。师父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功成圆满，但作为弟子不专心做自己的事，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最后达不到圆满就很可悲。在法上看，师父指出，大根器之人得能吃苦中之苦，中共邪党对我们的迫害不就是一种苦中之苦吗？迫害旷日持久不都是考验吗？这种岁月的煎熬不是给我们圆满提供条件吗？不应该迎难而上吗？看预言能提高心性还是能救人。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过去讲面壁9年，面壁一辈子，在寂寞中苦熬着，在寺院中，在山林中， 不接触常人社会中苦熬着，寂寞不寂寞？你们没有那样，可是有些人却嫌时间长了。从来历史上修炼还没那么短的，就是自己不精进。当今人类经过了生生世世轮回，没有杀过生的甚至都找不到了。有的大法弟子历史上还杀过很多人，要是在一般的法门中，欠命还命才能修，不知道辗转多少辈子才能修成。在偏门小道上修就更无望了。可是过去的修炼人就是这样走的，他们得不到宇宙大法，苦不苦，难不难？那么大法弟子今生的修炼一点也不长，简直没这么短的。而且真正修炼有素的修炼者不会去预言什么，或者去执着别人的什么预言。如果现在你还对预言感兴趣，那么可能正说明你的人心还很重。我前几年也执着政治上的变化，看到一点好消息就挺兴奋，还写出一些执着结束的具体表现提醒大家。现在想想，那时也知道，嘴上也说不执着时间，其实心里并没有彻底放下。现在我感到，我是真的彻底放下了。各种对未来的预言一般根本就不看，因为没有了兴趣和执着，觉得一点也没有意思。本来自身提高就与那些东西毫无关系，讲清真相，劝人三退才是正道，才能真正救了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清零迫害的一点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读了明慧网许多关于清零的交流文章，自己也感到在旧势力安排的清零这件事情上，与法与师父的要求存在差距，在此谈一下自己的认识。第一部分，被上门警察的伪善迷惑。2021年5月10日，一位心目中的协调员同修甲打电话给我，说是派出所警察打电话找他，已在社区门口等他，并说这次警察态度好，很热情，没有以前那么凶，意思是好过关。同修甲的这一念不但影响他自己，后来派出所多次打电话骚扰，传他到派出所去，威胁施压，也影响了身边的同修松懈了正念。虽没签字，毕竟配合了邪恶，被拍了照，这是多大的漏呀。清零是旧势力安排的，针对修炼人的人心来的，对大法弟子持续骚扰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记得刚开始时，学员的警惕性很高，不让警察进门，不配合，不签字，能义正辞严指出他们违法。没想到今年反而扩展到一个不落，人人过关，有的反复多次上门，其目的是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不让修成佛，把你往下拽，达到邪党毁人的真正目的。清零行动不只是对某一个人的迫害，而是对整体的迫害。第二部分，在重大问题上要三思而行。面对清零行动，是师父的安排还是旧势力的安排？这一点，作为修炼人必须搞清楚，不是师父安排的就不能配合，要抵制，要反对，要解体他。修炼中任何不正的言行都是污点。有人说，我没签字，是儿子签的字，我家人签的字，这不是在害你家人，害你儿子吗？第三部分，吸取教训，在法上提高上来。这次清零迫害造成的损失是大的，这件事没出现前，我每星期经手上网的三退名单有300人左右，自清零行动开始至今3个星期了，仅收到40多人的三退名单，可能同修手里还有没送过来的，
但毕竟是因为我们没做好而带来了损失。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人人能保持正念与清醒的头脑，邪恶就会收敛许多，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会解体很多。修炼是严肃的，绝不能把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当成儿戏，这是对自己的修炼，对众生的不负责任。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了，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路也走到了最后。我们绝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要时时保持精进的状态，一定要学好法，一定要修好自己，不留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不结束是对能否放下生死的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同修中或多或少有对时间的执着，到了今天有人依旧精进，但也有人觉得看不到头，迫害结束遥遥无期，茫然松懈。我对此的理解是，这种表面的状态正是在考验我们能否真正放下生死。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讲一个官员被诊断出癌症，医生告诉他只能够再活几天，他一下子感到生命中那些放不下的东西，什么谁对他不好呀，职称呀，待遇呀，子女呀等等，一下子全部放下了。可是后来医生发现诊断失误，那个官员得的不是癌，他还能够活很多年。这个官员知道后，发现那些东西又都放不下了。我们的修炼也有类似的地方，人就是为名利情活着。如果师父真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正法结束，你会发现种种难以放下的执着很容易就放下了，都要圆满，要回归到先天的那个无比美好的世界里去了。这些人间的东西有什么放不下的呢？那么这样的放下能够算数吗？肯定不能，这个放下是假的，和上面谈到的那个官员的例子一样，不是真的放下。如果那个官员在发现自己还能够活很多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放下那些东西，才是真的从内心放下了。我们执着什么呢？无非是人间的名利情，放下名利情，也就是放下生死。大家都知道张道陵考验赵生的例子，他最后直接要求赵生跟他跳悬崖。大家想一想，那种情况下赵生还有什么对名利情的执着吗？没有，他放下了生死，最后修成了。当然那是过去的修炼方法，这种考验也是比较极端的，大法修炼不是这样。在看似结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能够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才是真正的放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点不假。师父用自己的承受让我们抓紧时间救人，另一方面也是考验我们能否真的放下生死，这样的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大法弟子，在历史上都经过了这样的考验，走到今天万般艰难，在这个时候这样的社会状态也是成就我们的万古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